绝路逢生。新桥村有个出了名的年轻人，叫做许仁清。他家是世代酿酒，传到他这一代，手艺那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经过他手做出的米烧，不但是味道香浓，颜色清亮，而且价格也很公道。所以每到初九那一天，顾客就像买那紧俏商品一样，在他家的院子里排起了长龙。生意做得这么好，许仁清就决定要扩大生产。他向信用社贷了10万元钱，在河坡上建起了一个300平方米的厂子，开始红红火火地干了起来。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场百年罕见的洪水滚滚而来，把这许仁清的厂房冲的是片瓦不存。洪灾过后，望着河坡上这一片废墟，许仁清是欲哭无泪呀。现在他一贫如洗，成了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光棍汉，旧债未还，他哪敢再向银行贷款呢？可一计在手，许仁清又是不死心，思来想去，还是硬着头皮跑去向亲朋好友借钱。他相信，只要能把厂子重新建起来，自己的酿酒事业完全可以东山再起啊。可谁知求了9981个主，人家一个个都把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。为啥呀？毕竟建厂子不是一个小数字，万一再来一场洪水，这借出去的钱不就是有去无回吗？怎么办呢？许仁清寻思了3天3夜，别无他法，为了生存，为了能够尽快的攒钱再重操旧业，他收拾了几件换洗衣物，悄悄离开了故土，挤上了南下的火车。他加入了千百万打工者的队伍。来到城里，放眼街头，满世界都是人。许仁清提着他那小小的布包，找了无数家工厂，问了几百号的路人，可是连个掏厕所的活也没有找到。跑了10几个小时，许仁清是又累又饿又渴，掏掏口袋，一个钢镚都没摸着。渴了还好解决，路边免费的自来水管能够喝水，累了也不是大事，往着墙角一靠，天当被地做床，还有布包当枕头。可是肚子饿令他是头疼万分呐。这天半夜，许仁清饿得实在受不了了，摇摇晃晃地朝路灯下那个垃圾桶走去。可是还没带他走近，只觉两眼一黑，扑通一声就栽倒在了地上。等许仁清恢复知觉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。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席梦思床上，床前坐着一个打盹的老人，太阳从窗子里射进来，把他那满头白发照得闪亮。许仁清挣扎着坐起来，老人立刻就惊醒过来。老人去厨房里端来了一碗冒着热气的稀饭。年轻人呐，你是饿昏在我家门口的，赶快吃吧。许仁清一连吃了好几碗，觉得这肚子也饱，人也精神，于是就和老人攀谈起来。三言两语，他就弄清这个救自己命的恩人姓林，儿子和女儿都在国外，老伴在2年前就去世了，老人一个人守着这么大一幢房子，一个人过日子。不过巧的是啊，老人的60寿诞马上就要到了，国外的儿女都要回来，邀请着亲朋好友喝寿酒的喜帖也发了出去。老人留许仁清在他家里再休息2天，许仁清觉得闲着也无聊，就帮着老人一起做寿宴的准备，忙的是满头大汗。 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呢，老人抱出了一坛老白干来，倒了两杯，对许仁清说：“年轻人呐，留你反而是辛苦你。白酒这东西专治身子疲乏，灵得很。这呀，还是我上个星期刚买来的。今儿个咱俩喝一杯。”之后他是一仰脖子，半杯酒就进了口。可哪知这酒味落喉，哇的一声全都吐了出来，气的是直摇头，连连叹道：“哎呀，这些赚黑心钱的，这哪里是酒啊，简直跟药一样啊。”许仁清见状也端起了酒杯抿了一口，眉头立刻就结成了一团。他这个酿酒的行家一抿就知道这个酒是酒精和水勾兑的，不但口感苦，而且还刺激喉咙，喝过量的话更会伤到身体。许仁清见老人还要去拿其他坛里的酒品尝真味，他连忙阻拦：“大爷，您不用开封了，这些酒如果是一批买来的，哪儿买的还是退回哪儿去吧，我来帮您做几坛好酒，包管您做大寿那天能够派上用场。”“
哦，你还会做酒？
嗨，不是吹牛，咱家祖祖辈辈就是酿酒出身的。大爷，您放心，我开个单子，您照方去把配料买齐就行。”许仁清是说干就干，随即写了一张单子交给老人，然后就着手做起酿酒的准备。这一晃，老人寿诞之日是如期来临。开席的时候，几张大圆桌坐满客人，许仁清抱着一大坛他精心酿制的米烧上了场。他自我介绍：“各位朋友你们好，我呢是个乡下人，来厂里打工，但是打不着，昏倒在了街头上，幸亏大爷相救，我无以为谢，特地做了这坛米烧，取名为月月红，借此呢祝大爷相救之恩，祝愿大爷福如东海，祝各位来宾高升发财。”这一番话说的众人热烈的鼓起掌来。许仁清于是就一一给客人们洒酒，他不用壶，提着酒坛依次而来，只见酒出坛口宛若一根细线，无声无息地流入到客人的杯里，一股奇特的酒香也是随之飘逸而起，在屋子里弥漫开来。那些客人们简直是看呆了，对许仁清这招洒酒的绝活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待老人招呼才回过神来，纷纷是举杯相碰，不得了啊，酒一沾唇，满口浓香，在座的宾客人人竖拇指，个个称赞不已。酒至半酣，来宾中有一位穿西服打领带，年纪四十上下的男子走到了许仁清的面前：“你好啊，鄙人姓刘名峰，是专搞副食品生意。年轻人呐，此酒果真是出自你手吗？手艺非常独特，可否介绍一二呢？”谈到这酿酒，许仁清的话是滔滔不绝。他从白酒的起源、酿制过程和民间配方，一直谈到喝酒对人体的利弊，以及目前酿酒行业的不正之风，甚至酿酒市场的前景以及走向，那讲的都是头头是道。刘峰怎么也想不到，站在面前这位貌不惊人的年轻人，居然对着酿酒领域情况分析得如此透彻。他拍着许仁清的肩头：“年轻人，真不简单，你这样一个人才还出去打什么工啊？明天你就到我那儿去，我出资金，你出技术，咱们办一个月月红白酒公司，我负责销售，这利润嘛，咱们是五五分成，或者我每月给你10000元，怎么样？希望最迟明天11点之前能够得到你的答复。”见刘峰的眼神里那种对自己热切的渴望， 许仁清真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啊，他掐了掐大腿，钻心的疼，这才意识到幸运之神是真的来到了自己面前。这样的好事他怎么会不答应呢？不仅兴奋地点了点头。满场的宾客情不自禁地再一次为许仁清鼓起了掌来。老人的兴致也很高啊，六十大寿之际，由于自己的一个善举，无意中叙出了这段佳话，所以他心里特别高兴。酒席散尽，亲自把许仁清送上了刘峰的轿车。日月如梭，一晃五年就过去了。如今的许仁清鸟枪换炮，再不是当年那个穷困潦倒流落街头的穷小子。出厂小车送，回来有人接，月月红白酒源源不断地流出了国门，流向世界。据说目前许仁清正在和刘峰商议，他想尽快把这月月红白酒分公司搬到家乡那儿去。至于他和老人的这段情缘，随着日月的推移，那真是比这酒更浓，比这酒更加的香醇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